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刚好碰到农历二十三，也是六斋日，也是十斋日，同一天。那么我一直对斋日是很重视了。那我刚才在楼下也看到，好像是国历三月二十五，就是释迦佛的出家纪念日前一天吧，礼拜天。我们这边很久没有办八关斋戒，居然请动了这个圆光佛学院的副院长啊，慧谦法师啊，然后动用了不少法师哦，我看这边写的哈，大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我至少表定上有六个法师。当天来的可能还是不止啊。不过如果只是用我们的十二楼佛堂或者是七楼，毕竟地方还是小了一点。不过，一个道场能够有这样子的盛会，的确还是很好的。因为，大概从几位老和尚不在华藏讲堂住持以后，这个讲堂就变成纯粹。变成我们这几位居士啊，或者少数当然很难得延聘下来的大老师啊，法师来为我们做开示。不过常态性的有一位精神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场，就比较感觉气氛不像，那就变成我们这些一起共修学习法本。那么曾经我还听到有人在消遣我们这样子学经的人说，你们这是在开佛法补习班。我说补习就补习吧，因为我还是非常劝每一个学长都有自己一直的老师，一直的道场，有共修的莲友或者是同修，不管你们一直哪一个行门，我也很认份的知道我们在这边能够做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定位两件事儿，第一个事情就是透过我个人读经论的经验，帮助各位真的能够自己愿意啊，有这个兴趣，不会害怕打开经论。经大概还有人会打开来做读诵啊，应当就是诵经了啊。那么这当作这个受持的定课，大概还有人，或者是有人专门做功德，或者是特别要有一个回向的心，所以他会去诵经。可是真的会把论打开来，在这么艰涩的文字上爬书啊，的确，其实除了佛学院的人之外，大概一般的佛所谓佛弟子，其实是很少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就因为如此，当今佛教界多数的佛教弟子，多半的佛学的知识或者是所谓的见地，应当多半都是从诵经的只字片语的印象啊，比如说一些四句偈，像《金刚经》非常有名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如意如电，应作如是观"，诸如此类的偈颂，因为诵多了，大概就会有些记忆啊。那么，但是他的见地，多半人佛弟子的见地，大概还不只是因为他个人记忆。背诵这些佛教的法句而来的印象，多半还是跟着哪一个老师在哪个道场，在听经的时候老师的讲述，有一些只字片语可能就相应吧，或者是记忆比较深刻，就把它收拾下来，然后就你说我说就这样子传遍他所能够影响所及的人际关系。所以就由这一群人传给那群人，这样子辗转传来。所以我们说《阿含经》就叫辗转传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佛法仅靠这种所谓的传说，传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也没有真正去读法本，也没有真的前后去贯串，也没有去这个多去真正考据哈。这个法义到底有很多版本的解释，哪个解释比较好，多半人大概很少去做这件事儿。 所以总会觉得自己能接受的，很能相信的，相应的那个，我就认为是对的。只要我不相应的或听不懂的，就把它摆在一边。那有些人是专门挑听不懂的记下来啊，那这是个人个人的性向。所以我们之前上堂课才花了一整堂的课谈什么种性。种性其实跟佛法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其实也不需要搞那么大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种性。我们往后读种性这一篇于切斯顿的论述，他非常真实的告诉我们，种性的决定实义只有佛能知。而我们凡夫能干嘛？我们只能够从我们表现出来的三业，这个三业的表现在于切斯顿称为叫做粗相啊，就是粗细嘛。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种性是属于细。为什么细？因为它还没有生果，对不对？它还没有变成现行，它还没有变成果。那么还没有变成果，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种性？于切斯顿就给你一个非常真实的下手处去观察，就是我们到底会不会出现表列的一些行为。而这个行为呢，又分作两颗，一颗叫做意乐，意乐就是动机，就是想法。你去自己省察一下，我会不会有经上论啊，于切斯顿底下所谈到的那些想法，我碰到禁忌的时候，我会起那样的动机，会不会？这叫意乐。第二个，正行。一个境界对一个事情，对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去下手解决？你会怎么去面对？用你的语业，用你的身业去处理它，你会怎么做呢？绝对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应当怎么做？佛法也不给你应当怎么做决定的。虽然佛法有所谓的戒律，可是戒律只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是不行的。比如说五戒，杀盗淫妄酒是不准。虽然不准，他还是有开遮吃饭，对不对？没有那么简单的啊，不是那么单纯的说不准就是不准的。那么背后的道理，为什么要制这样的戒？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样子不准做？对我们少多数人而言，戒只是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可是戒更重要的一部分叫做作持，就是应当去做什么。我们只知道止持的部分，就是不能做什么的部分，可是对于应当做什么才叫做合于戒这件事情，很少人学戒去搞清楚这个事儿。所以由此可知啊，真的，我们真正不管从老师道场这个自己的佛教佛学的尝试得到的佛教的正见，老实说一句话，妙老今天在这儿的话，他会说不及格的，不及格的，90%多，恐怕是90%以上啊，不要不严格一点的话，99% 的人其实是不及格的。那包括我呢，我及不及格？我也不及格啊，我也不及格。为什么？你只要还没有成就圣道，老实讲就是不及格，因为佛法的及格是从成就圣道开始算。因为那个时候才算是正修行，你没有正出果、出地以上的修行，都还叫做什么自量位、加行位，对不对？你要透过这两段期间，勉强才能够懂得哦，什么叫做佛教，什么叫做佛法，什么叫做正见，什么叫做正道，什么叫做佛。你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件事儿，这叫见到位。从见到位以后的过程才叫做正修行。在佛教严格的标准来讲的话呢，你到见到位以上才叫做及格，而我们现在在这边继续奋斗，老实讲都是属于不及格的。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及格的人却半桶水响叮当齁，却个个有自己的知见，还蛮认为自己认看法是对的，在家里跟自己的这个同事操戈哈，虽然是夫妻俩，可是丈夫姓丈夫的，老婆姓老婆的，对不对？一家人不要说是信不同的宗教，就算是信同样宗教，因为一直不同的道场，可能宗见就不一样。 啊，一个认为要去行菩萨道，一个认为要去行声闻道，两个就打架了，啊，一个认为该要持戒要这么做，另外一个认为持戒不应该那么做，也会打架了。凡夫啊，光为了挤牙膏，要从中间挤、前面挤、后面挤，就会闹得离婚。那不要说是学一点点跟我们生活不会立刻有关系的这种宗教的见地，宗教见地不会立刻见真章的。当你没有碰到生命大的问题的时候，老实讲，佛法其实是天高皇帝远。可是当你碰到生命问题来的时候呢，佛法又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就会病急乱投医，这边问问那边问问。所以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就觉得我们佛教徒是不是马耳东风，不把今天为什么有这个莫名其妙的因缘到这个法堂来学习佛法，或者你不管依着哪个老师在哪个道场学习哪一个法本，以及学到的东西在自己的生活上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生命的问题课题，你的回应到底有没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到底心是不是多放在这些地方，还是放在正论之处。这就是一直以来我觉得不只是我在呼吁这个事儿了哈，我想有很多有忧心佛教前途的人大概都在努力这一块这一块。虽然我们都还是凡夫，不见得能够做得很好，可是最近一直在读华严经，华严经在几个大德的判教，他就说这部经是讲给谁听的呢？我们多半人都会以为他是讲给大菩萨听，对不对？可是几位注解经典的大德都说华严经是给谁听的呢？是给大心凡夫。什么叫大心凡夫？那个大心就是发菩提心，你已经相信你要成佛，成佛是你唯一的目标，而且你可以成佛，你决定可以成佛，就是你真正的相信你是一个成佛的种子，对不对？你是一个成佛的法王子，你是相信这个事儿，你是走在成佛的因果道路上，你这件事情信的有多深，华严经就有多少受用。就算我们今天烦恼没有断，对不对？那不要说所知障了，更没有清净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本事的情况底下，你只要一直不断的记住你的出发心，你的本愿就是我念念愿成佛，而你对于佛的观念又搞得非常的清楚，佛不是神话，佛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格而已，它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真的打从心里面每一个毛孔都相信我可以用这个父母生身做到佛三业那样子的性格跟三业的表现，平常用不到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有那样的动机，真正要我要做什么见真章的时候，我会毫没有顾虑的去做，而且不会有烦恼的逼迫。不要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反而病急乱投医，不要搞这种瞎这个瞎蒙瞎碰这样子的一个冤枉路。所以其实佛法论到后来，我一直在这几堂课当中都在劝各位，大乘的关键都在劝性，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菩提分法，而菩提分法大体而言都是相类似的。当然菩萨乘有他不共的菩提分法，就是六度四摄，这是声闻乘缘觉乘比较不强调或者没有提的部分。那么虽然没有提，声闻乘跟缘觉乘也讲慈悲喜舍，对不对？这些事情大体来讲我觉得还是有相当大的交集。所以老实讲，学佛并不在道理跟方法上争长短，真正的关键，真正的决胜点，真正的受用的关键在于信心。可是谈如果光谈信心这个事儿，那么佛法又跟基督教、天主教、其他的宗教乃至于回教又其实是一样，因为每个宗教都会强调信心。如果要论信心呢，我看看我们佛教徒比起人家回教徒的信心恐怕不够，人家信心可以大到身上绑炸弹去怎么样做恐怖攻击，他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他不觉得他在做坏事，他认为他在拯救人的性灵，他认为他在打一场胜仗，他认为他只要粉身碎骨死掉以后他会升到天堂去， 你知道你可能说他们是愚民政策底下的牺牲品，你可能，可是你是站在他们宗教信仰之外去看他们。可是回过来用他们那种宗教情态来看我们，我们就觉得说佛教的确比起其他宗教来讲哈，虽然同样要强调信心，可是感觉佛教要强调信心就比较有怎么样理性多了。因为佛陀自己他虽然也教导大家要唯信能入，可是他说要唯智能度，所以这个强调大乘信心，乃至于不要说大乘信心了、佛教本来就强调信心，可是信心的强调必须还要有什么东西做伴呢？唯智能度这条路。所以当我相信，是相信你可以告诉我一个能够断一切疑生一切慧，防护烦恼不生，不受烦恼逼迫，所知障清净，能够在陪伴众生的过程当中生广大无边法身的功德，这些事情是有道理有方法，这个部分是属于智慧的部分。我们信是信这个宗教以及这个老师、这个道场、这个法本能够教给我所有我所关心的问题，可是问题要在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关心这个问题，你不关心这个问题你不会来找佛教。如果你要求一个信仰的水平，只要信心就可以，你可能或许会找别的宗教，对不对？别的宗教就告诉你，你只要有宗教情操，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可是佛法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他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愿意入门，那么有道之地，有一步一步的道理跟方法，而且你不要只是知道，你要去做到，做到之后你用你的正量再来相信。所以佛法告诉你，见道以后才叫做正修行。什么叫做见道？见道就是透过一些道次第自己去作证，你在法本上所学到的一切所谓知识跟观念都是真实不虚。于是从那一刹那以后，你对于佛法生跟戒，由戒会生定嘛，由定会发慧，好，也就是包括对于全体佛法的三宝跟三无漏学，你打从心里，因为你自己肯定自己作证，不是听信谁的话，不是因为迷信任何偶像，是你自己肯定，于是你跨进真正正修行出果或出地这条路。所以我们这些做老师的能帮什么忙？就是帮见道位之前的忙，帮助我们找到一个能见道能够自己作证入出果跟出地以后，那就是自己的本事。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以见到报身佛菩萨，你自己可以在止观当中跟所有佛菩萨打交道，跟他们学习。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凡夫的老师啊，就要靠边站，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觉我坐在你隔壁啊，对不对？我也在那里跟你一块学习啊，我们都是同学啊，并没有比你们更优越的地方。乃至于过去的大德也很可能都只是你的同学而已，所以你会发觉佛教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平等的，是非常理性的，是可以让你用理性来去考究训诂它。可是如果你老要用这种理性的考究训诂的方法去做这个事儿，而你一点都不肯在生活上实验那个实践的精神去做做看。所以有一位法师他说啊，佛法不是一种想法而已，它是一种做法。当你看到一本经，看到一部论，读了以后觉得它的理论理性上完全说得通，可是问题接下来你愿不愿意去做？90%的人不会去做的。可是有些过去生已经有修养习惯那种种性的人，他一旦只要没有疑问了，他就会找一个地方独居静处，专精思维，去把所有这些道理方法在你的心里面，乃至于付诸于三业，在人群当中去实验看看。你不实验，佛法告诉你一定要依于自己的正量才能够相信所有一切的道理，不是因为我说了算， 不是因为法本说了算，也并不是每一本经说如是我闻那本经就一定是佛说，你们不必信。乃至阿含经大家都认为全宇宙全世界都肯定它一定是佛说，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所流通的阿含经都是各个部派的颂本，各个部派的颂本，也就是说由一切有部萨婆多部所颂出来的，大众部所颂出来的，同业部所颂出来的。我们今天汉传所流通的四部阿含是由四个部派所颂出来的，还不是同一个部派。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尽信书啊，那就不如无书了。但是你就问了，如果我不确定它真的是对的，那我为什么要照做呢？可是我就要问了，实验的意思就代表你完全就接受它吗？如果你完全就接受它，就不叫做实验呢？可是佛法告诉你，不是叫你去跳油锅，不是叫你去爬刀山呢？佛法是叫你专注在你的身与意业上，然后呢，七支做好，去想清楚之后，初定以后，付诸于在人群当中的对待关系去实践。他没有叫你去跳油锅，没有叫你去爬刀山，你为什么连这样子的实验都不肯去做？老要在门外在那边徘徊，说这部经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有50个人跟你说是真的，50个人跟你说是假的，你到底信还是不信？怎么样？如果你要不信，你永远都会不信。信那个字就是人言嘛。人言照我们中国话有一句很有名的成语，就叫做人言怎么样？可畏，畏不是叫你去恐怖，害怕你会被骗，畏是敬畏。如果一句话，我们也不是认为自己没有理性啊，人都有相当多半的理性，除非我们放弃。那种天生的理性，我们上个礼拜就讲了，那个就是我们有为的无漏的佛性。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觉性，就感觉这个是重点，有没有？当然每一个人这种觉性就有人强有人弱，可是不管，就算是你是白痴好了，你也有这种觉性，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已。你会慢慢的发现，你在某些事情上，在某一个境界底下，你那种觉性特别强，你那种直观特别强。但是我也告诉你，不要尽信你的直观，直观会是你一种佛性的表现，但是它有杂染。为什么杂染？因为它混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嘛，阿赖耶识本身是个杂染识嘛。而你所有佛性的种子，那个无漏的种子只是记在那里。所以多半来讲，你偶尔那种圣道止观的那种情绪啊，那种清凉的感觉，那种法喜，那种相应，那种感应会出现。出现了以后呢，你马上会用凡夫的心态去解释它，这就是杂染的理由。所以人言可畏是告诉你敬畏，你宁可信其有，不必信，不一定要去怀疑它是根本无所有的，不必用怀疑论。因为你如果怀疑，你根本不去做，如果你永远不去做，你永远都无法确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如果你只要有实验的精神，你纵使用保守的心态，我也不叫你用激进的心态去实验，你只要一点一滴一分一分的去实验，你会在自己的经验当中，在洒扫应对进对，完全很真实的在三业上面，在行为的表现的层面，你自己去印证到。等到你真的印证毫无怀疑了，你这个时候就要叫做见道，见道以后才叫做正修行。我想我用这段叙述哈，回答上个礼拜有一位学长给我一封信问到了问题，我只是回答他一部分的问题。信没有办法得到谁的保证，印顺导师再来，他出来在天空放光，告诉你说我的妙应集通通是对的，我相信他老人家也不会这么做。 纵使你在梦境当中看到这件事情，你也不必完全相信。佛陀在格拉玛经就告诉我们，除非你有正量，正量之后除非能够相续成真，否则你也永远不必相信它是真的。这句话不是叫你用怀疑的心态去面对一切，这句话的背后是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去实践才会知道。只要付诸于实践，因缘每个刹那都在改变，实践的方法就不能一成不变，对不对？所以你要勇于改革，勇于面对实验的结果，一直不断的去修正你的三业，这才是修行嘛，不然修行干什么？所以信心不是你在那边想想把杯，只要我把十个想杯，它就是真的，那万一九个呢？啊，你就它是假的，不能这样子搞你的信心这个游戏吧。所以整个东西不是用我的嘴巴能好强能变哈，用我的四字变聪，或者用我的这个世间的尝试，或者是佛学的尝试来压倒各位，让你们来信我的话，我不愿意这么做。我只是说你们丢什么问题，我就试着回应，告诉你我的想法，以及我对于这样子的怀疑我是怎么去解决的。那你会问我说，我现在是不是所有疑问都解决了？没有啊，我如果所有疑问都解决了，我就是圣人了，对不对？这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所以我跟各位一样都是同学，在这条路上我们一直不断的怎么样，一直不断的去尝试，因为我们相信一直照着世间那条游戏规则没有出路，他或许可以得到短暂的满足，可是我就是不满意，怎么做都不满意。我看到那些走得比我更远的，比我更老的，他们一生的表现我就是怎么看就不满意，而且我永远就是相信一定有一个更好的典范存在那里，而是我做得到的。那么我也相信高僧传当中这么多的大德里面一定有我可以做得到的典范。如果你连这个意愿都不能够有那种动机去追求，我想你就回去做一般的人嘛，对不对？就省得在佛教的圈圈当中，这个也怀疑，那个也不确定，就很困难了，就很困难了。所以当你自己在家里，你也可以拿到很多法本在自己读，很多人喜欢这样的学佛，可是这样学佛不好，这样学佛怎么学都离不开自己原来思考的什么牢笼跟典范，那种惯性逃不出去，逃不出去。听老师上课有个好处，你不必完全相信他的吧，对不对？他讲国不理将修惭愧起来，你姑且也可以用这种心态对我，这种反复的老师不客气，你可以用这种心态对我。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在于你肯不肯去放弃你原来的成见，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先假设，如果人家说的是真的，那么接下来那些步骤也完全合逻辑嘛。那么如果那个假设不确定，步骤是合逻辑的，理哲学告诉我们，假定它的结果会变成真，那么它的结论一定是真，因为没有结论假，没有前提假，推论合逻辑，结论会变成假的，不会。所以你一定要先接受它的前提可能是真的，然后再去考察它的步骤是合理的，然后呢再来做做看，去看到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是这么的真善美，那么于是你就可以回来确认这个前提，诶，可以提高对它多一点的信心嘛。我完全用世间的理哲学的观念来劝各位，你的理性怎么去考察你所学习的佛法，佛法是经得起你这样考察的，可以，你可以从怀疑入，可是这个怀疑我们叫做疑情，不叫做怀疑，因为怀疑的意思在佛法里面的定义，你专门问一些跟解脱无关的事。什么叫做问一些跟解脱无关的事？太阳明天会不会掉下来啊？明天会不会是末日？这干你屁事啊！如果明天是末日，大家都是末日嘛，你今天做什么事也都没有用了，对不对？ 为什么那个人要害我？我过去对不起他吗？我一定要把这个因果搞清楚，搞清楚。如果这个是真的，你还是要还这个业报；如果这个是假的，你现在不相信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怀疑？你怀疑就表示你怀疑可能我真的过去生对不起他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就当作我过去对不起他，你就还他的债就好了。你说万一还了，还了不是真的怎么办？就当作布施吧。所以我叫你要做任何善事，就要用什么无相布施的心态。佛法跟你讲的不是很真实吗？百利无一害啊，永远得功得边呢，永远没有过失啊。你看到有哪一种教导比佛法还精彩的？所以不管这样子的教导是出在哪一本经典上，那部经典只要讲到这一类的教导，你的理性完全就可以去实验，而且可以接受它。所以如果你的心永远在那边顺着你的性向，顺着你的兴趣，顺着你的习气，老在那边追求一些跟解脱烦恼离苦得乐无关的事，你尽管去追求吧，追求到始终是有一天你能够得到你所得到的答案，你完全相信了，你回头过来还是要面对你的生死，对不对？面对你的轮回，面对为什么问题会重来，面对为什么我爬到山我还是要下山，你永远还是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嘛。所以你要懂得先问对问题，不怕你问问题，你只要问对问题，把这个问题养在心里面，佛法说这叫做好的移情。可是如果你每天老在那边追求那些跟解脱无关的事情，佛法说这个叫做根本烦恼的贪嗔痴慢疑的疑。疑的意思是专门追求追问一些跟解脱无关的问题。所以你只要好好的花一点时间把佛法的几个基本概念搞清楚，你就不会每天在那边干一些跟佛法无关的事儿，还以为自己是佛教徒。不是我在教训佛教徒，我自己也是佛教徒的一份子哈。每次讲这种话也是，如果我是对的，三宝会对我非常好；如果讲错了，护法会给我惩罚。因为我在讲经的时候，我在十二楼，我在三宝面前我发愿，只要我什么地方不如法，请在我不对的地方就惩罚我。你敢去接受这样的挑战吗？我也犯过好多次的问题，所以我每次讲带我回家以后，总要找隔天再去听过我的录音带。我现在的知识，我现在的智慧，可能也不见得能够去辨别我是不是完全都说对了。可是我三业面临境界所得到的遭遇跟回应，会告诉我他是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护法是很有力量的，你要相信护法会教你很多事儿。这个护法包括有形的无形的，你见得到的你见不到的，见得到的我的护法就是你们在座各位。如果真的老是讲非法的东西，这一班的人数会越来越少，剩到只剩下无形我看不见的护法为止。如果我还是继续在那边讲，慢慢我讲对了，嘿，他又会感召其他正信弟子又会回来。所以不在于我现在做对还是做错，说的好了说的坏了，只要我真的是在这边学佛，真的是向道，我也愿意知错改过求进步。那大家在这个法堂就是共同会有利益的，真心的付出，我觉得绝对不会亏对我们所付出的时间。那你呢，跟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所有一切在文上所做的加行的功夫啊，就是我今天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因为我什么长处没有，就是蛮会读书的，对不对？好，读书还蛮有自己一套方法，而方法不是只有我这种方法，但是我可以介绍我的方法报告给大家听。所以秉承空师父的要求，我们就一直说这里不叫讲经，这里叫做读书报告。那么读书报告好像是不是就比较低劣？其实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只有谁才是经？佛的言论才是经。而佛的言论的体是什么？声音。而那声音我们现在根本听不见，所以现在所看到佛法的文字都是弟子根据他当初所听到老师的声音用文字结集下来的。 如果老师说你今天要用是不是佛说来考察这部经是不是佛所说的，那每一部经都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一部经通通是弟子说，但是你慢慢归纳，你就会整理出佛也跟你讲三法印，大圣也跟你讲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包括三法印在内，它不相违背。所以你只要懂得用三法印来印，那有人就说哎呀只要读阿含就好了，干嘛用三法印去考察那些大圣的经典是不是佛说，三法印也不那么容易考察，所以你不用去搞大圣的东西，你只要好好学阿含经就好了。其实如果你福报够好，我也愿意建议你们好好一本阿含经，把它当作是圣经，每天捧在手上好好读，照着做能开悟能解脱，保证没有问题。可是我要挑战的事情是，当你开始有一个念头说我要把经中对阿含经解脱道这么好的东西报告给大家听的时候，你马上都会跟我现在面临到同样的问题，讲经没那么简单，你自己搞得来的你要讲给别人听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做得通的别人不见得做得通，所以你一定要有什么，你一定要有方便。而大乘专门在解决这两个字，方便。不因为方便变下流，在我的看法里面，因为方便所以它无上，所以它殊胜，所以它庄严。他找到所有可以让每一个人能够入门的方法，这叫做方便。方便不是随便，方法便便入涅槃之道。你一定要找到无量意，找到各种八万世间的可能性。你要慢慢自己修学定的能力提高，你有开始能够去看透每一个众生根器的能力。而学习这些东西都跟解脱道没有关系耶，至少不是直接有关的。对我来讲，如果我今天晚上就往生了，我心中只要想到今天跟各位所谈的东西是我真心诚意所说的，我那个时候只要我意念起这件事，我心中是完全没有遗憾，我可以完全没有遗憾离开人间。你认为我会去哪里？我一定去一个很殊胜的地方，不是吗？照业力取胜感召果报的原理来看，我一定去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只是求一个法身功德，而法身功德虽然并不直接跟解脱有关，可是它可以让你的心庄严，没有遗憾。你的愿越大，而且你又少分少分慢慢越做得到的能力越强，你就越怎么样，信心就越坚定。纵使烦恼没有完全解脱干净，可是你决定生生增上。虽然他不是追求一生就决定涅槃之道，可是他所以可以完成的涅槃的功德绝对大过于快快求解决的那个人。各位同意吗？因为他留给这个世间，不管他是不是再来，他至少他这个努力留给这个世间的影响面就大，而且影响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一个不遗憾的道路。请问这样子加成起来的功德是不是大过于只是一个人去做呢？我经常讲菩萨道不是别的，如果你只相信解脱道，那菩萨道就只是把解脱道分享给别人听的方法。我把它讲的再更简单一点，大乘菩萨道就是教育方法学。怎么做教学工作？因为我们看世尊一生，他一生不是只追求解脱而已，他一生做了49年免费义务的社会教育家。所以华藏讲堂开始，空师父去建立这样的一个道场，用意在哪里？他特别不是向社会局，不是向宗教局去内政部去申请登记，他向什么？教育部去申请登记。所以我们这个基金会是属于教育部登记的财团法人。所以你要说这里是补习班，我完全可以接受跟 and 同意。那人家不然就是补习呗啊，补习什么？让我的对佛教的信心、对佛法能够解读的能力能够怎么样强一点？ 那你们回到你们的本处，回到你们一直的道场，你们信心就可以更加强，对自己的上司能够更肯定。我觉得那都是很美好的事儿。我们在这边没有一个人说你要信我，你要皈依我，没这个事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自己一个人做不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纠结一些同好同修道友，只要有同样的愿同样的性向，我们就必须拿出心真心来怎么样到顶啊，对不对啊？不然怎么样啊？不然就是啊，不然该不掉呀嘛，是不是这样子？刚开始我来这边练讲的时候，基金会还要我用个点名册啊来要报名，我后来根本把那个丢了。我说我是念台大的，我在念台大的时候我都不愿意被点名了，我干嘛还要点别人名呢？我在辅大教了好几年的书，辅大也叫我要点名，我根本也把它丢了。我也不点。可是我不点，我当人的比例很高，我当人的比例完全不是因为他来几次，做的有没有够前面，对我是不是很撒娇，完全跟这个无关，还是看你每次的作业，因为我每堂都出作业，就是这样子。你只要交得来，你只要交得来，我连期末考都不必。你过得了关，你就 OK， 你就毕业；你过不了关，我一样当你。虽然我是选修的老师，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老师，我要当照样当。我的学分完全不是很 candy 的，所以我的性格是这样子，我就做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还蛮好的。我觉得比起我在大学教书，我觉得我在这里讲这些东西更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也不需要为学生毕不毕业，要几年毕业，能不能得到个好的成绩，是不是有个很好的 credit， 我完全不负那个责任。但是我负一个更大的责任，就是负我们包括我在内的法身功德、法身慧命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我觉得很难担得起来，但是应当要试着去做做看。多一个人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多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事儿，咱们这个社会就比较会可爱一点。只要大家心冷漠了，一点热情都没有了，觉得说做了也没有用吗？对不对？这么多的声音，多元的价值，每一个人都要取舍，那么谁敢保证自己的取舍一定是对嘞？我在我的心里面没有对与错这个问题，只有一直不断去实验。任何实验今天成功也都并不表示明天会成功，对我来讲这是最积极的正观缘起。我曾经对缘起的定义是，缘起的正观就是无止境的学习。每件事情如果你都当作是他新的一次尝试，而所有一切非你的一切情境，包括你的每一个心念，都会对你这一个正观缘起的正观是一个考试，是一个教材，是一个学习重新开始的机会。我把这个东西定义为修行。所以修行不见得要去打坐，不见得要去念佛，不见得要去持咒，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是修行。可是讲经也可以是修行，听经也可以是修行，自己家里诵经读经也可以是修行，只要方法跟用心正确，只要你所做的这件事儿能够让你的三业越来越清净，信心越来越坚固，对别人产生有利益想，这样子的念头能够越来越不退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令你退居，我相信你所做的道路是对的。所以我是觉得你不妨试着从大乘菩萨到这样一些精神面的诉求，而不是形式主义。他并不是固定跟你讲一套方法，他也不是立刻叫你去做什么，他只是叫你把心搞对了，想法对了，那么你的三业就会越来越怎么样，自己肯定。佛法的信心是要你自己去肯定的，不是谁来给你保证。好，话说多了哈，拉回来，我们一定要入文。看到各位法本新闻封的话是123页，那么密勒讲堂版本的话呢，从2824页开始，我们从云何名词啊，云何名词这个文开始看。好，来节前一下，云何名词就是所谓菩萨自称种性啊，这个要括弧， 那么既然讲自证走心，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花了三个礼拜谈这件事儿啊，就是自己一定要有你自己所信得过、所用得着，而且你自己可以依靠它一直不断进步往前进的那个个性。那个个性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往后会有个专章来谈种性。第二个条件，什么叫做慈呢？最初发心，你一定要有一个行六度四摄、修学一切菩萨行、菩提分法的意愿，这个叫做最初发心。我们往后也会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来谈这个事儿。即以一切菩提分法，一切菩提分法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词，就是你真的有了这样的种性，你也有意愿发心要去学，那么你就真正要去做，做到之后呢，你心中所升起一种觉性的显现，就叫做最极圆满的菩提，那个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边的分的意思就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老实讲它也是一种道次第，一种你圆满最上菩提的道次第，你要走上一条圆满最上菩提的道次第，最后达成佛果。以上自称种性、最初发心以及实践圆满一切菩提分法，这三个通通都叫做慈。所以他说是名为慈，何以故？以诸菩萨自称种性为依止故，为建立故。那么各位就要在这边开始熟悉瑜伽师论习惯的用字。瑜伽师论这本论当中呢，大概这两个字是出现最多的，依止跟建立。什么叫依止？依止就是从无而有，就是生，就是发生啊，这样子你就会发生一些事儿。什么事呢？那么从有慢慢增长就叫做建立，本来没有这个现象，那么你去积聚因缘让它发生，这叫做依止啊。那么发生了以后呢，你就开始继续去让它修集随顺的因缘，让它怎么样增长广大，这叫做建立。所以这两句话就这样子简单解释吧。你就依据这样子，首先来解释第一个自称种性，你要以自称种性做旁边提醒，能依止。为什么这边我要多加个能依止呢？因为请看新文文版的话呢，就看21123页倒数第三行，密勒版的话呢，你就看一下2826页初体字，不要2826页了，就是2825页的第一行，以诸菩萨最初发心为所依止，有没有发现？好，各位不妨把那个所依止的那个所啊，用荧光笔画下来，这些是一个字的小小的差别，或许你不留意它就过去了。最初发心跟后面的菩提分法，它用的都是为所依止，就是把发心跟菩提分法当作所依止。可是在这里呢，自称种性称为什么？为依止故，表示说你的菩萨种性是能依止后面两件事儿。用你菩萨自己与生俱来，或者这一生因为善知识开导，你慢慢开发出来的个性的改变。所以老实讲，菩萨或者是佛，他本来最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个性的调整，人格的调整，把你的人格、把你的个性、把你的价值观做一种调整。而这个调整当然有人是勉强从行为上去改变，慢慢慢慢做久了，你从这个结果知道，哎，这样子做生活会比较好，于是你就改变你的行为模式，这是一种性格的转变。有一种转变是从理性上去认同一个价值观，然后实验很多方法，然后慢慢找到一种方法，这种生活方式比较好，于是它就定型为一种性格。那么前者叫做行为学派，后者叫做认知学派，这是心理学的分类了哈。不过不管，在这边他也跟咱们心理学一样，他说啊，菩萨的自称种性做能依止，他能够做依止，就是他能够来利用后面两件事，利用什么？利用我们这一生再来这个人间的出发心，以及什么修菩提分的加行。 如果你具备有菩萨的种性，那么这一生你在因为一直老师道场学习法本发了心，学了菩萨道的次第，对不对？真的去修菩提分法，你就有机会在这一生怎么样，在菩萨道的道路上往前更进一步，你的下一生就会增上，乃至于这一生可能决定成就圣道，有两种可能性。所以呢，菩萨的种性就是能依止，所以我就建议各位学长不妨在这句话旁边写能依止。所以菩萨自己的个性当作能依止的，你用你的个性去检择跟你相应的东西，对不对？讨论过这个东西吗？如果你勉强自己去选择一个跟你个性不合的，你做得来吗？可能可以做一两天呐，做一两天你习惯改不来就放下来了，对不对？你就说啊，还是放下较自在啦，佛法就是叫我放下啦，放下也没有叫你把家行菩提分法都放下，放下是叫你把邪见放下，对不对？把执着放下，把二智士教导你的那些观念放下，对不对？对你生活没有利益的东西放下，慢慢集中火力在对你生活世间的利益跟出世间的功德有帮助的事情上，多用点心吧，对不对？慢慢懂得会去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些东西背后都有一种东西当前导，什么东西？自称种性。没有种性能不能发心？可以啊，啊就去用救去啊，对不对？有一天郑家姐姐就来救我去，说哦，我觉得老师很厉害哦，他很有修行的哦，赶来去皈依哦，他就把他拖去啊，因为他是我的姐姐啊，没对他去，他给我带哦，零用钱就没啊，我就勉强对他去啊，啊去了这无聊的，他很兴奋的，因为他带了一个人新朋友去，对不对？哦，那个法师就非常赞美他，我在这边好无聊，度孤。老实讲，对他来讲一点业绩都没有，对不对？等回来以后，皈依证就摆在地上放了，我哪管那个事儿，对不对？为什么？种性不相容嘛。我也去那边呢，跟大家如理行仪的，偶愿怎么样？啊，你发了愿，对了，你发了愿呢？啊，问你个性不相容吗？佛法不是叫你去发发愿就 OK 啦，不是去领一个皈依证你就一定成佛啦，没这关歹机啊，等来都要加行啦，行不行呢？啊，如果加行没有办法继续，没办法得到受用，你还是退转的。所以什么东西有大力量？自称种性有大力量。唯是强调种性说，好，被外众人骂得要死，我说你骂归你骂，问题有几个人同意无自信？无自信的理由绝对是真理，我相信。无自信的理由就是说，你只要真正发心，你只要真正把家行行至久远到成熟善根时，那菩提一定成就。废话，我马同意。发心勉强可以照仪轨做做，家行是久远的事情，过程当中太多变数，如果我的个性跟他不相容，我的习惯也没有改变，跟他怎么样相违，请问我家庭做得对吗？会不会半路放弃呢？会啊。所以自称种性为依止故，为建立故，而最初发心跟菩提分法为所依止，对不对？所以你的自称种性依止于发心跟菩提分法的加行做依止，继续去建立后面的种种功德。好，回来再看自身种性。自身种性要建立一个什么功德呢？要建立有所堪能，堪能什么？堪能加行啊，对不对？好，为建立什么？为建立有大势力。什么大势力？能够对付烦恼啊，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所发心以及所有的菩提分法的加行对付烦恼没有作用，你马上就退转啦、啊，你的个性根本不会去认同他、啊、对不对？你就会找个借口酸，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没有大势力啊。为什么没有大势力？因为跟你的价值观不相容嘛，跟你的期待完全不合嘛。所以虽然老师所教的菩提分法那个方法道理都是对的，可是因为跟你的个性不合，你又不肯改变你的个性，你就怀疑你所学的方法。所以啊，我讲了讲啊，为什么
很多人拿香对拜，去到哪里学半天，学一堆，灌顶也灌一堆，学的本质法学了半天，可是每天加行没半片，为什么？跟自己的自称种心不相容，放在生活上没有大势力，于是就没有堪任这个种心的本事。你个性改不过来，习惯没有办法变过来，对不对？那个本质法本堆再多，在家里也是供在那里而已，没有用。然后呢，最后的目的要干什么？要建立一个最终你能够证得什么无上正等菩提的佛果。所以自称种性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堪任得起那种个性、习惯、价值、生活的改变，然后呢，你要慢慢因为这些加行得到对付烦恼不生的大势力，于是你终究因为这样子加行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说彼自称种性为诸菩萨堪任性持，倒装回来。由此之故，我们说这样子的菩萨，他持，持就是认持，就是保持，他在阿赖耶识当中保持这种种性，对不对？让他有堪能性，熬得住什么？熬得住发心，对不对？熬得住用菩提分法的加行去实践你的发心，终究去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你要能够持，持守到最后一分钟，这叫做信持。也就是说，这个定义就告诉你，你怎么样能够去学习以及保持菩萨的个性啊？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哈。好，我们跳过辟寻记。第二句，以诸菩萨最初发心为所依止，为什么？什么东西来依止它？就是刚才菩萨的自身种性。菩萨自身种性还要靠什么呢？还要依止于，依止就是依赖啊，还要依赖什么？依赖你跟着三知识在三宝面前发誓弘誓愿，对不对？然后呢，发心要去修学布施等六度，发心要去对一切的众生用布施爱语等四摄法去对待，去圆融一切的人际关系。你有这样子的发心，这个发心能够被你的菩萨自称种性所依止。那么如果你的菩萨自称种性依止于这样子的四弘誓愿或者六度的发心，你就会建立底下几个加行道。哪些东西呢？你就开始懂得，哦，原来当佛弟子你一定要去做什么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净律、智慧。智慧就是般若，这就是与六波罗蜜多。而这六波罗蜜多当中呢，又分作两种资粮，与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起加行。那么什么叫做福德资粮呢？各位就不妨在这里夸胡，把施、戒、忍这三件事情夸胡，旁边就写福德啊。施、戒、忍夸胡，旁边就写福德。那么慧，慧就是般若，般若那些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只有般若慧这一度啊，才叫做智慧之良。而精进跟净律是帮助福德跟智慧之良圆满的助道啊。精进跟净律，净律其实就是专精思维了啊，专注。那么精进就是一直不断不放弃去加行，对不对？一切法是不是要得成于这样两个事情？你修施、戒、忍，如果半途而废不精进，你就半途而废啦，你就不能成功啦。你的智慧如果半途而废，你不去用它，也就怎么样，也就没有用啦啊。所以你一定要精进，而且要怎么样，心要定，要专注。你心不定，心是散乱的，不专注，不管你修福德修智慧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六度是这样子配的，施、戒、忍三个是福德门，般若一件事情是智慧门，精进跟净律这两件事情是帮助福德智慧圆满的助道之粮。这就是我们后文的定义了。那么当你初发心，你的菩萨自身种性能够依赖最初发心发四弘誓愿，你就开始懂得，而且开始会慢慢少分少分去认同，去修六度，去栽培什么？栽培我的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你会开始少分少分的去做这件事儿。